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风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然后我们来看第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然后我们看第11章，以西结第11章，第11章22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罗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然后43章，43章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第五节，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今天下午我们要继续我们这几天所交通的，我们这几天我们希望能够一同来看先知书里面一共17卷。我们在好几个月以前我们已经看完以赛亚还有以赛亚，还有阿摩斯书、米迦书，还有何西阿书。我们知道这四卷的书，读圣经的人称它做黄金四重唱。所以呢，我们就照着这样的分类，我们就特别一同来看，在先知书里面除了这四卷书之外，那么还有其他的，比方说耶利米书，还有就是我们已经耶利米书还有其他的三卷，那么加在一起呢是耶利米的四重唱。那么还有以西结呢，也加上三卷的小先知书就变成以西结的四重唱。还有呢就是但以理书加上另外三卷的小先知书就变成但以理的四重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共有四个四重唱。我们已经看过了以赛亚的四重唱，我们也看过了耶利米的四重唱。那么今天呢，我们晚上和今天下午和晚上，我们想一同来看以西结的四重唱。那明天早晨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看但以理的四重唱。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可以说就是先知书里面的17卷我们就等于把它看完了。所以加上上一次跟这一次两次特别聚会，我们就把就从以赛亚就一直看到马拉基，那这就是整本的圣经里面旧约的先知书的部分，我们就算看完了。那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最不容易的一部分，所以这次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能给弟兄姊妹一些的概念。那么等到大家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就容易接受启示，就容易得着帮助。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来看以西结的四重唱，那包括哪四卷书呢？第一就是以西结书，第二就是约珥书，第三约拿书，第四是拿鸿书。四本的大先知书里面是比较不大熟悉，我们除了第一章那基路伯的异象我们有一点点概念之外，那么整本的以西结书到底讲什么，恐怕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很快就能掌握。所以呢，我想我们可能需要 先来找到以西结里面一些重要的事实。那虽然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们没有读以西结书，但是我们就在这里就当场的时候，我们只给弟兄姊妹看大概以西结书是讲些什么，那么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所以就是弟兄姊妹没有读过，我想今天下午如果你们注意听的话，那么以西结讲些什么大概我们就有概念。约珥书也是这样，我想约珥书恐怕大家也是很不熟悉的，那么约拿呢是比较熟悉的，那么还有呢拿鸿书也是不熟悉的。所以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先掌握一些事实，那么我们把这些事实把它记住了，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才特别注意它属灵的意思，那这样也许对我们的帮助会更深一点。我们试试看啊，因为我们本来是讲到事实的时候我们就讲它属灵的意思，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这样试试看，就是今天下午我们集中的把以西结的一些重点，把约珥书的重点，把约拿跟还有就是拿鸿书的重点，我们大概的把它温习一下。所以就算是你从来没有读过，那么如果大家能跟得上这个感觉的话，我想应该如果跟得上这个脚步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对于这四卷书我们就有了概念，那么有了印象，我们抓住了它的事实以后，那么晚上呢，我想我们再根据圣灵已经启示出来的事实，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恐怕就更容易了。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以西结书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那我们把几个特点呢，我们把它找出来啊。第一个特点，我想平常太平常的我就不去注意它了，或者平常大家很容易注意到的，或者你看参考书很容易找到的，那么一些点我想我就不去提它了。那么第一点呢，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以西结呢这里面所用的题材是非常的特别，很多地方呢是很像启示录，比方说你如果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四活物，然后有人的形象，牛的形象，人的脸啊，还有老鹰的脸，那么还有轮子等等，你就发现说这个以西结呢在很多地方那个题材呢非常像启示录。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以西结是一本先知书，但是呢它的题材非常的特别。那么这个题材呢是启示录特别用的，就是说用许许多的表号，你会发现以西结里面有相当多的表号。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以西结的时候，我们就要像明白这些启示录一样。不过这些表号呢应该都是有它的解释的啊，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去解释它。那么这些表号呢，我们知道神的话里面都会给我们交代的清楚。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以西结书它的题材非常特别。那么第二特点呢，我想要提醒的就是，比方说当你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一卷书啊，这个主要的目的对象呢是对以色列国发预言的。米迦书呢就是对南国发预言。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上最早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是统一的，所罗门的时候也是统一的，不过后来呢很不幸他们就分成南国跟北国。那么这些先知所说的预言呢都有对象，我举个例子，以利亚就是对北国做先知的，那么像以赛亚呢是对南国，对犹大啊，对耶路撒冷发出预言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有的先知是对北国发预言，有的先知是对南国发预言。那当然也有例外，像是拿鸿书是专门对着尼尼微发预言的，那么还有呢约拿书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就是有的预言要么是对北国发出的，要么是对南国发出的。不过这个以西结特点不是这样，以西结的预言呢乃是对以色列全家发出的预言，所以不分北国跟南国。所以现在以西结的眼睛啊是看得很远很远，耶利米是说70年以后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至于北方的十个支派呢，耶利米没有提起，或者主要的没有提起。当然最后我们知道耶利米讲到幕后的预言，他也提到，不过主要的耶利米乃是对犹大特别南国所发的预言。所以讲到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那特别是指着到耶路撒冷，特别指着回到伯利恒这一带，犹大这块地方说南国说的。但是我们就要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以色列呢，他们十个支派就已经分散了。我们知道这个亚述帝国当时啊，征服这个北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们就把十个支派呢就裸到亚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他们就把从这个土耳其，今天土耳其那一带，他们就移了一批人就到了撒玛利亚这一带。那么这些人就是圣经所说的撒玛利亚人。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为他们是十族的外邦人。那么好几年前我从德国到以色列去的时候，特别叫了部计程车，特别到了撒玛利亚因为现在我们的撒玛利亚是在巴勒斯坦人手里。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呢，现在真正的剩下的撒玛利亚人大概只剩下300人，所以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人类我们现在可以说很难很难这就是说当时这个亚述国把这些从土耳其这一带的外邦人迁移到撒玛利亚，这些撒玛利亚人呢现在大概只剩下300人。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耶利米的预言，你不大知道北国这个十个支派以后怎么办。那么到底整个以色列全家的命运怎样，将来最后是怎样的呢？那是以西结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呢仿佛看得很远很远，那不光是预言国，也关系到南国。那我想这是第二个特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这个我们先要把这个以色列以西结这一卷书几个特点我们把它记住，这是第二点。那我盼望年轻人如果你们可能的话尽量把它记住了，那我不知道晚上要不要试试看问问你们看看这样我想可以叫下午大家可以紧张一点，那么不容易睡觉。那么第三个特点我想也是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西结呢他不光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他是一面是祭司一面是先知。但是呢我们相信他被裸的时候他可能还不到30岁。我们知道他们25岁开始实习，到了30岁他们正式就进宫用了。所以这个以西结啊，当30年4月5号，有许多的解经家认为说这个应当是以西结30岁的时候。那为什么以西结会看见异象呢？因为那天他的感觉啊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因为当他30岁的时候，如果他仍旧在耶路撒冷的话，他应该就是他侍奉神的时候，因为他现在就开始进职了。结果没有想到呢他被裸到巴比伦。他是个祭司，他活着就是为着要侍奉神。如果没有侍奉神，他里面没有满足。但是没有想到他30岁的时候，他是在加鲁河边过国的。加鲁河边就是遥远的今天伊拉克的地方，所以可以说离开他的家乡非常非常的远。那么我们相信以西结是百感交集，他有侍奉的心愿，但是侍奉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他今天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侍奉他的神，所以这是个祭司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这里告我们就很清楚他是祭司。那么大概呢，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30年就是应该他30岁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他结果是在他是被裸在加巴鲁河边。那么加巴鲁呢是个运河，我想这个稍微 是个人工凿出来的运河。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我们晓得异象呢就临到了以西结，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的印象。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第一，他不光他是祭司，同时呢他也是先知。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以西结是先知，那毫无疑问的啊，所以他的身份是两个，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那么特别因为他是祭司的缘故，所以他非常非常熟悉圣殿里面的一切。所以你发现这个以西结啊，特别是讲到圣殿讲的很多，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个祭司，祭司所关心的当然是圣殿的一切。所以现在圣灵呢就借着以西结，那一面特别提醒我们关于圣殿的一切，所以那个背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呢他也是先知，所以这一点呢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意思。那么以西结呢大概可以说是分作三个，可以说是分作这个，可以说是分作两大段啊。我们知道它一共是48章，很好记的，前面24章是一个大段，后面24章是另外一个大段。前面一大段呢，前面一大段让我们看见以西结是先知，是祭司，后面一大段呢是给我们看见他是先知，所以很容易记。前面24章给我们看见他是特别是祭司的身份，后面的24章呢是给我们看见他是先知的身份。那么前面一大段所有这里的预言都应验了，都变成历史，所以他是祭司。但是后面一部分呢我们知道那是预言，有许许多的预言都没有应验，所以这是以西结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这是第三个特点。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你每次想到以西结的时候，你就要想起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啊第10章那里讲到啊，说人如果接待先知的话，要得着先知的赏赐；要接待义人的话呢，要得着义人的赏赐。那么我们的主先讲的义人，也想到先知。那最后我们的主说，人如果接待门徒的话，那么就要得着门徒的赏赐。所以你明白吗？在主的感觉里面，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他身兼两个身份，一面他是义人，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先知。义人就表示他里面有一个义的生命，能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祭司。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只要主的宝血买回我们多少人，我们就有多少先知活，多少祭司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因着我们与主连结，因着我们活在主面前，我们自自然然那个光景活出来的光景就是义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他是祭司的身份，就好像我们也是祭司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呢，圣主特别给我们看见先知，所以所有跟随主的门徒，一面他在主面前过近前的生活，他是个义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时间的望远镜，神可以让他看得很远很远。那为什么神让我们做先知呢？神没有意思叫我们预测1995年如何，1997年如何。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目的。今天我们做先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能光为着今天活着，我们不能是近视眼，我们必须要看到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世界的末日，最后你看见神的国降临。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必须要有国度的眼光才可以。虽然我们是活在1995年， 但是呢，审判台前的亮光，特别国度的亮光，虽然是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但是我们一直，那个亮光一直照耀着我们。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受了审判台前亮光的支配。许多事别人可以做，我不能做，因为有审判台前的亮光一直照亮着我，因为国度的亮光一直照亮着我，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没有自由了。那么这个就叫做做先知。所以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根据马太福音第十章，就是义人加上先知，就是祭司加上先知。那么这个刚好就是以西结所代表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么到底我们能够从以西结身上学些哪些功课呢？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大家好好的读这个以西结书。那么这个一共有48章并不是很短的。那么但是呢，我们需要能够进到这个全书的感觉里面去。好，我想我们讲了三个特点。那么第四个特点呢，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虽然呢这个以西结是先知，但是呢他一共做了7年的哑巴，他有7年他不能说话，有7年他根本就是哑巴。那么这个不是很短很短的日子。所以现在呢，我想给弟兄姊妹看看第三章，我们大家看看第三章第22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你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他被掳第5年的时候。那么被掳第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呢，神的灵把这个把谁呢，把这个以西结呢就带到他的房子里面，然后呢仿佛人用绳索呢把他捆绑，那不止捆绑了，然后神说，我要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说他这个我们晓得说这个以西结呢他就哑口了，就是说变成他不能说话，他就是个哑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经过了7年呢？我们看看24章26节。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个逃脱啊，就是从耶路撒冷，你知道后来耶路撒冷终于沦陷，那是7年以后。这个沦陷了以后呢，有人就到了这个，就到了他那，他说就到了这个以西结那里。那么然后呢，他说你必向那个逃脱的人开口说话，然后不再哑口。所以可见在这个以前他是个哑巴，一直到了耶路撒冷城沦陷了，有人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巴比伦来告诉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才开口说话的。那么也许有弟兄姊妹说，这里还是看不出来是七年呢。那么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32章就很清楚了。 不是三十三章，对不起，三十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你看嘛，这已经经过七年了，本来是被掳这五年的事，他变成哑巴。那么现在呢，到了十月十二年十月初五日，那么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闲默。你看见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呀，以西结呢是经过了七年都没有开口，七年他是哑巴。那为什么是哑巴呢？因为这些人是悖逆之家，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说以西结呢他做了七年的哑巴。那不过呢，如果弟兄姊妹这样读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吧，我们来看十一章最后一节，十一章最后一节，我便将耶和华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那么这个刚好就是发生在那个七年之内的事，所以表示说很明显的以西结还是会说话的。那为什么圣经说他哑巴呢？他是哑巴没错，但是他现在说话也是没有错。那么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还得要回到以赛以西结第三章，我们再把它看一下，弟兄再看清楚，我想你就可以找到答案。第二十七节，第三章二十七节，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就是说在那七年的时候，只要神不和他说话，他就是个哑巴。什么时候神对他说话了，他就有话了。什么时候他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他就有话说。神不对他说话，他就没有话说。这就是那七年他所学的功课。那我想这是第四个特点，还是第几个？我想没有错哈，应该是第四个特点。那么弟兄姊妹要记得，这是以西结的特点。那么到详细的教训，我想我们暂时不去说它，因为我们说过今天下午我们是要把几个事实把它掌握住，那么这样我们呢对于以西结可能就不会太陌生。那么第五个特点是很重要的特点，你如果把这个以西结这个我字，比方第四节我观看，第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那么我想很多很多，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呢有很多我我我我，那个我当然指着谁呢？当然是指着以西结来说的。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如果你光数有多少个我的话，他对我说，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他对我说，所以你看很多地方都他对我说，我我我，那个我是谁呢？当然是指着以西结说的。那么讲到我，很少有一卷圣经像以西结讲的那么多的我我我。但是呢不要忘记，虽然以西结讲我我我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呢你知道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一个字很多的，你如果仔细读就人子啊人子啊人子啊。那么这个人子啊是指着谁说的呢？当然指着以西结说的。不过你要记得这里的人子啊不是以西结称呼他自己做人子，乃是神对他说人子啊。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和我们的主耶稣说人子完全不一样。这里呢那个人子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亚当之子啊，就是人的意思。现在以西结呢他不过是臣主，他不过是神所创造，他就是个人人子。那么和主耶稣说人子不一样，因为主耶稣说到自己是人子的时候， 你知道有一个很，如果根据旧约的话，那是指着弥赛亚说的。那第二还有一点，你知道主耶稣说的人子大概一共说了80次，人子，人子来怎样怎样，人子来怎样怎样。那么当主耶稣用这个人子的时候，我们记得他都是自己称呼自己，是自称，不是别人称他人子。但是呢，以西结呢是神称呼以西结人子，说人子啊，人子啊，人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吗？这里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好多太多太多。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我要这样成就怒中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比方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我和人子可以说是常常放在一起。所以这里并不是你注意到，你只要注意到我的时候，你就听到神说人子啊，说的人子你就听见神说话了。所以我们晓得什么时候以西结说的我，什么时候你就听见神说人子啊，这两个几乎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以西结我出现的最多，但是以西结他这个我是完全消失在神的里面。所以今天做基督徒不是叫我们再也没有个格了，再也没有我了，不是。我们这个我，我们每次讲到我的时候，这个我应当消失在神自己里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你看后面仍旧是我里面活，不再是我，就表示我已经消失在神的旨意里面去，不再是我的意思，不再是我的看法，不再是我的主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西结特别给我们看见。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一直在那里说我，但是也一直叫我们想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光讲到我，而一直叫人听见他的声音，你看见说我们所看见的就只有是他。但是以西结不是，以西结呢，一面让我们听见他说我，但是另一面我们在那个我的背后总是叫我们看见想起我们的神所说的一切。所以我想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以西结的特点。那么我再说，整本的以西结书除了第一章第三节是例外之外，所有整本的以西结就是我加上人子整个串在一起。你去读全本的以西结书，你发现根本整本的以西结就是我加上人子啊，我加上人子。你可以去数有多少个我，你也可以去数有多少个人子啊。然后呢，把这些人，我跟人子把它编织在一起，这就是整本的以西结书，没有例外，就一个例外，那就是第一章第三节。除了这第一章第三节之外，你看见整本的以西结书就是被我充满，也就是被人子啊这些话充满。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了。好，那么这个我想关于以西结的特点呢，我们大概的这样讲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很快的大概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以西结书讲的预言是用四个不同的方式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哪四个不同的方式。这个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口传，就是用传达，就是以这个以西结用口传的方式呢来传达。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地方，像11章25节，我们很快看一下。11章25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你看见吗？一面神把指示他一切的事情，他就都说给被掳的人听。所以这就是口传。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很明显的这一边呢，就是换一句话说，以西结呢一面听见神的话，另一面就把神的话传出去了。这就是以西结。 所以这个方式呢就是口传的方式。那你如果去读整本的以西结书呢，到处都是这样的题材。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方式呢就是意象。那么你如果读以西结的话，你特别注意以西结里面的意象，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题材。那么这里有哪几个意象呢？严格说来是四个大的意象，如果你把它综合起来大概四个大的意象，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哈。第一个意象呢就是第一章以西结第一章的意象，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神耶和华的荣耀的形象，那么这是第一章。到了第八章，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特别在那个穹苍上面不是有个宝座吗？宝座上面不是有一个人像人子吗？那个人子他腰以下像火，这个在他的那个腰以上呢，就是说在他腰以下是火，在腰以上呢是光辉的形状，还有光耀的金睛。那么这个就这一幅图画就是第一章的意象所看见，就是坐在宝座的那个人的形象。那么然后第三节他说，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之间，然后在神的意象中就带我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那个时候以西结人在巴比伦，在今天的伊拉克，可以说是600英里以外远的那么多地方。那么现在呢，他在灵里面，神用手把他举起来，然后就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从第八章开始，那就是神给他看见在耶路撒冷种种不同的情形。那么他是祭司，所以神一下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到了圣殿，结果发现里面许许多可憎、许许多多很污秽的情形，就看见各种拜偶像不同的情形。所以呢，许许多多可憎的、许许多多这个丑陋的一些的图画就显在他的眼前。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说，原来他在加巴鲁河边不是看见神荣耀，神的荣耀吗？那个神的荣耀现在慢慢从神的殿里面开始撤退。所以一直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神的荣耀慢慢就撤退到橄榄山，从橄榄山呢就升上去。所以呢，记得以西结从第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这四章乃是讲到他在耶路撒冷所看见的异象。那这是第二个大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呢现在是在耶路撒冷看见的啊，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大的意象。那么第三个大的意象呢就是37章，那么这个很重要哈，你只要把这个以西结的意象你起码知道有几个，那么而且你把它串在一起，你就知道在这里就很有意思了。那么37章呢，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到处都是枯骨四散，然后呢神的灵吹在枯骨的里面，然后呢枯骨慢慢就集中了，最后呢然后这个枯骨就包上皮包上肉，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了身体，最后就变成一个军队，就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么这个枯骨的这个意象呢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第三个大的意象，那么这个我想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到第四十章，到第四十章，四十章呢你看呢，从第一节，我们被掳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那么所以这是已经攻耶路撒冷城攻破以后14年，正在年初约至初10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严格说来，你要记得吗？那个时候整个已经没有了，这个城已经没有了，你知道耶路撒冷已经攻破了，已经沦陷了14年了。现在呢，那个整个的迦南地已经安息了14年，已经安息了14年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要安息多久？要安息70年。所以整个地是荒凉的。 但是现在呢，现在神的灵啊，就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安置在至高者的山上，至高的山上。然后他说，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那那一座城什么？那座城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城。不过很稀奇，就着历史来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一座城，因为那个城是空的嘛，已经老早没有了。那不止如此，到了第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轴，每轴是一轴零一掌，他用杆量墙等等等，你一组组下去，诶，你就发现很奇怪，很奇密，很稀奇，这里不光是有城，而且这里有殿，稀奇吗？就是事实来讲，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攻破了，而且已经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过现在呢，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见了殿，也看见了城。那现在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历史上的殿，也不是历史上的城。那么这个殿和这个城是什么时候的殿，什么时候的城呢？那就是以西结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往前看，一直看到时间的末了，一直看到千禧年的时候，就在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殿，就是这里所说的殿，那里有一个城，就是这里所说的城。那我想我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啊，你们自己不必再去摸索了。现在就是说，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你就知道现在他所看见的异象就是未来的殿，特别是指说在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圣殿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样子。那么量，你看见这个和现在的殿的尺寸都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从四十章开始，那么这个异象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四十八章结束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现在就着意象来说，就是这个四个大的意象。那么我再说啊，如果你要找到它属灵的意思，你把这个四个串起来已经清楚了。那整主要的信息就在这个四个大的意象里面。所以这就是以西结的四个大的意象。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意象都浓缩在这个里面。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现在不仔细去说它。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方式预言。我们第一个是口传啊，第二个呢是意象，有四个大的意象。那么第三呢，就是用一些表号怎么讲，是用一些类似表号的动作。你知道以西结啊，有好多好多的动作，神叫他做许许多多的事，他是表演给人看。那么神说借着这个来做兆头，借着这个让人家看见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为着让这个以色列人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呢，你知道神就让以西结呢就做了许多的动作。那些动作呢类似表演的动作，但这个表演的动作的背后呢是有属灵的意思的。那么这种表演的动作一共有多少个呢？一共有14个。那么大家记住了，很容易记得啊。我说14呢，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的数目，很有意思的啊。比方说以色列人在旷野42站是14站。那么这个马太福音是14代，再加上14代，再加上14代。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神要这个以西结去表演，要去做许多动作，我们根本不明白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的的确确是神要以西结去做的。那么这个动作一共有多少个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呢，有14个。那么今天我故意不告诉大家在哪里，你们自己去找。我已经告诉你们14个了啊。那么头两三个，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以西结第二章第八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刚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个书卷。第三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所以呢，第一个动作，第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是吃书卷。那么这就是其中一个了。那第二个，我想大家都很熟，你把它翻过来到第四章， 人子啊，第一节啊，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着铁凿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你看到吗？这又是个表演，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把砖放在上面，然后画那个上面呢，就把耶路撒冷画在上面，然后你就围攻那个城。那么很清楚呢，这是第二个表演，或者是第二个这个象征性的动作。这个神明明说是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下面这个，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的日数，就是390日。然后下面第六节，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发生，这个历史上就是发生的。现在神要以西结怎么做呢？第一，叫他向左侧卧390天，然后向右侧卧40天。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你知道差不多一年多啊，这个以西结可以说中风掉了，对不对？因为他向左侧卧，然后他根本不动的，你看看这个很明显是中风嘛。他一下，然后等一等，这个完了以后，过了390天呢，然后这下另外一边中风了，然后他就向右边，就是向右侧卧40天。那么这个是也很特别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也是象征性的，这是第三个。啊，向左向右，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现在不去说它，我们要紧的就是我们想给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那么你再读下去，我想很清楚，叫他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麦、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里，然后又为自己做饼。然后呢，他说啊，要按你侧卧的390天吃着饼。你所吃的呢，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客勒。按时而吃，这好像今天这个节食的人呢，你看他每天只能吃一点东西，他不能吃太多，太多就太胖了。那么在这里你看见这些以西结呢，照着神所说，他每天一定要称，到底要吃多少，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么这个你看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他的这个按照分量来吃的啊。那么下面我想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呢，那么像这样的动作一共有多少呢？一共有14个。那如果你没有，你如果比14个多或者比14个少，就表示你弄错啊。所以盼望要么就是我错了啊，那不要紧。那么不是不会错，但是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知道怎么去找这14个。那么盼望大家能够把这14个都找出来。那么你如果读以西结的话，我再说弟兄姊妹，很简单，第一你把它4个大的意象读过，第二个你就把这个几个在我们来看是不大懂得的这些动作你把它读过，那么慢慢的我想你，那么这个我可以说这个意象给我们个大概大的枝干啊。那么这些动作呢，叫我们能够明白的更细一点的就是，那么我想这个就是整本的以西结书。那么第四呢，就是长篇大论。那你如果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发现呢，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好几章都是长，很长，是长篇大论。那么这个是第四类，就是说特别在以西结书是如此。那么而且这个长篇大论的确是论，不要忘记。神就借着以西结来论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指出他们的错来啊。所以呢，这里面一共有好几章都是很长的，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下。比方说吧，这个第16章，这个是很清，你们如果翻到16章，你知道这就是其中的一章。16章，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话，你看这是很长很长的一章。那么一直读到63节，那么这个就是长篇大论其中的一章。20章也是如此，你翻20章， 你看二十章也是好长好长啊，你看一直是四十九节二十章啊，然后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呢，你看也是从第一节一直到四十九节，所以这个都是属于长篇大论的。那么其他的呢，篇幅稍微短一点，但都是属于比方性质的。一共有几章？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七章啊，一共有七章。比方说刚才我们说的十六章已经是了啊，还有刚才所说二十三章也是。那么另外还有哪章呢？我说一下就可以，你们记一下就可以。十五章、十七章、十九章、二十七章、三十七章。那么你就发现呢，这些呢都是用比方的，用象征性的一些图画，那么是长篇大论的把神的那个旨意把它说出来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整个以西结书，它是用这个四个不同的模式或者方式来表达这个预言。我想这个四个应该很清楚了。那么下面呢，我想我再提起一点，就是这个以西结啊，你会发现它非常按照时间的次序在那里记载，他说预言也是按照时间的次序。那么这里面呢，一共记载到哪一天哪一年哪一天做了什么，哪一年哪一天做了什么，这样的记载呢，就是年日的记载一共是14次，很容易记得，也是14次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第一章第一节，比方说第一章，第一章呢是当三十年四月五日，那么这个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原来这就是被掳去以后的第五年四月初五日。那么现在你知道说，这个后来他们所记载年日的时候，这个以西结呢，他每次都是问说，这是他总是记说这是被掳以后第几年，被掳以后第25年，比方刚才所说的啊，然后呢城已经被攻破了多是14年，然后呢你知道神的灵把他带回到以色列地，然后他看见了将来那个城和将来那个殿，那么这个就是他所看见的。所以你知道说，现在以西结因为在被掳在巴比伦，所以现在他的年代都是根据他被掳多少年了，因为那个对他的印象非常的深。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么所有这里的记载那个年日呢都是根据被掳以后的年，那这样一共多少呢？我刚才说过了，一共是14次，那最后一次就是40章。我们再看一看，就是40章啊，就是40章第一节，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子初十日，耶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啊。所以你知道以西结非常小心，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特别这样交代，否则的话呢，也许我们还以为说他这里所说的圣殿还是从前的圣殿，其实不是，这个是说将来的圣殿来说的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详细的我想弟兄姊妹自己去找，你可以找到14次，那么我想你找到14次我应该就是对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把整个以西结书大概我们把它说一下，40章我们大概的把它解释一下，那么我们一章一章去翻它，那我们不会细细去读的，我就是弟兄姊妹没有读，那我等于呢替弟兄姊妹稍微读一下，大概把那大体稍微说一下就好了。那么严格上来说是分两部分，第一个24章是审判的话，最后的24章是安慰的话。所以到了24章以后，你看见那个以西结的口气完全改变了，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在耶路撒冷城没有沦陷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那里劝告警告，苦口婆心的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回头，所以那些话是非常严厉的，那些话你非常无情的，那些话呢是叫人胆战心惊的。但是很稀奇，一直等到24章一过，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已经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先知的口气马上就改变了，那就变成安慰的口吻。 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以西结，你要说前24章是审判的话，警告的话，后面24章呢是安慰的话，所以很明显的是分作这两段。那么以西结毫无疑问，第一章的意象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章的意象啊，可以说就解释了后来其他三个意象，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第一章的这个意象呢，也解释了整本的以西结书。所以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以西结书呢，很快的把那个意象稍微说一下。那就是当这个以西结啊，在这个加巴鲁河边，那么我们说加巴鲁河边就是今天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条人工的运河叫加巴鲁河。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说是我把琴挂在柳枝头啊，那么那个想起追想西安就哭了。那么那个柳枝头当然是在河边，那个河呢很可能就是加巴鲁河边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么他们在那里很可能在那里做苦工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不过呢，在那个时候以西结呢就在被掳的人中间。那么我们相信那个30年应该是他30岁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想念，如果他仍旧在他的故乡的话，那么应该他是侍奉神的时候，他应该进到殿里面去。那么你进到殿的时候，所有的祭司都知道这个圣殿最外面是外院，然后里面是圣所，最里面的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那么基路伯呢就看守神的荣耀，所以大家都知道神的荣光，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如果今天这个但以理以西结他是在圣殿的话，他做祭司，那么你知道他很清楚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就是你越过了外院，然后进到圣所，再越过幔内，然后也许祭司带着血，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来到神的面前，就在约柜的上面施恩座那里，在两个基路伯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如果今天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只能到圣殿，你只能到耶路撒冷。那现在呢，你今天人在了外面，你今天人在加巴鲁河边，你在了巴比伦，你没有可能再看见神的荣耀，不可能。结果没有想到啊，他看见了异象，那个异象就是基路伯，就是在这个施恩座那里，就在至圣所里面那个神的荣耀。不过现在呢，让以西结看见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第一章啊讲的活物没有讲的基路伯，但到了第10章就讲的基路伯。为什么？因为在当你来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晓得神的荣耀就是在基路伯那里。所以基路伯跟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跟基路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第一章没有讲基路伯，到第10章就讲了基路伯，所以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意象，这个神的荣耀，是本来他如果在耶路撒冷，他一定要靠着血。那么如果他果真能够进到至圣所，他能看见一幅图画。那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现在没有进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去，但是他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神让他看见整个的宇宙仿佛就是那个圣殿。虽然他在巴比伦，但是现在呢，他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呢，第一章那个形象，神荣耀的形象，就是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不过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现在我们先要把那个整个的背景讲清楚，弟兄姊妹把事实讲清楚。那么以西结第一章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呢？就是最远起头呢，他看见有一团的火是远远的从北方过来，那么而且呢里面呢有光辉，而且有光耀的金睛。所以很多人呢读到以西结的时候，就以为说这个很像飞碟一样的东西。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以西结呢应该就是 证明有飞，是个飞碟的证明，因为这里所形容的就好像今天你在空中远远看见有一片的东西过来，那么那片东西呢，你如果读第四节的话，远远看过去的话，那么很清楚，从北方来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那么其中的火内呢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那么然后呢等到慢慢的这个东西靠近的时候，他就看见里面有活物，再靠近的时候你就看见旁边有轮子，那么最后再靠近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活物的上面呢原来有个穹苍，穹苍的上面呢有宝座，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见，那么他看的时候是从远到近，所以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那个镜头啊，好像远远起头是远远的，慢慢慢慢它靠近了以后，哎，慢慢靠近一点，你发现活物，然后你看见它的脸有各种不同的形象，然后你看见有轮子，然后轮中套轮，然后你就发现在它们上面有碧绿碧绿的宝石一样东西，就是穹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那么在这个天的上面呢，就有什么？就有宝座，宝座上面有一个像人一样，他的腰底下是火，他腰以上像金晶一样。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整个他们说，这就是整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在太空总署做事的弟兄，他是个设计太空船的。那么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就是根据以西结写的。那么他个人十分相信啊，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就是个太空船，就是神的太空船。然后呢，他可以用他的想象，因为他设计过太空船嘛，所以呢，他用他的想象呢，他能够大概的把这里一幅图画，大概怎么样从远到近的，那么能够把它描写出来。那么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这个我是让弟兄姊妹晓得说，那么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这个完全动态，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它是起头是远远的，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靠近，然后最后呢，等到你真的你靠近的时候，那么你好像贴近这个四活物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上面有天，有穹苍，穹苍上面有宝座，那么宝座呢上面有一个人仿佛人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整个的一幅图画呢，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大家记住这几个就可以了。我再说细的我们不必去记它。如果你要明白大概知道它的事实的话，你记得就是说有四个活物。四活物呢，我们知道它都有四个脸面，这和启示录有点不同，而且它有四个翅膀。然后呢，不要忘记在四活旁边都有什么，都有个大轮子啊，所以呢到时候你看这个轮子呢，就是可以叫这个整个东西可以在地上行动的，那么有翅膀呢，就叫它能够飞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记得在这里有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呢，根据以西结的解释呢，它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现在终于给谁看见了呢？给以西结看见了。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章。那么详细的解释我们留到今天晚上。那么现在呢，我想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知道，这就是以西结第一章的内容。然后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你就看见这就是以西结的执事了。你知道以西结的执事呢，是根据他所看见的异象。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章呢就解释了。那么到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如果你读到第六章第七章，那么这里就给你，如果读下去你就知道，这里以西结就对以色列发预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让这个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们的结局到了，那么特别是对以色列地发预言。比方说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的话说，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好，为什么要解释这个，让我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你知道啊，这个以色列，这个这个以西结被掳，那个时候整个城没有沦陷，这个我想我先说一下，就是说曾经有一度啊，就是在以西结看见加巴鲁河边异象以前五年， 那个时候呢，坐在宝座上的是约雅金。那么那个时候巴比伦的这个国王呢，巴比伦王叫尼布加尼撒，他亲自就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约雅金掳去了，还有呢就把他们国中的一些青年才俊，包括但以理，包括以西结，就在这一次掳去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就是说巴比伦王已经攻下来过一次，不过呢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把整个城烧掉，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把整个殿毁掉，他们反而呢他们就扶植了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就做了这个犹大家的王。那么这就是西底家的故事。那么一直到了11年以后，记得这是11年以后，到了11年以后，就是到了这个什么以西结被掳11年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又来了，因为西底家背叛了嘛，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又来了，然后呢他们果然把城攻下来，那么这一次他们是放火烧掉城，而且呢让圣殿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城攻破是在这个以西结被掳以后第十一年。那么我刚才说12年有人跑来通知他，那是因为从耶路撒冷慢慢逃到巴比伦，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最后他晓得那12年。但是耶路撒冷城攻破是哪一年呢？根本耶路撒冷攻破根本就是他被掳以后第11年的事情，明白吗？那么就是什么时候那个地已经到了他的尽头，到了他结局了。因为现在以色列人呢要把，不是这个巴比伦王呢要把以色列人通通把他们像树一样连根拔起，要把他们抛到巴比伦去，那么这样整个地就荒凉，那么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地呢就安息70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安息。那么这个地的结局呢，就是末日是什么时候呢？那么应该就是被掳以后11年。所以呢你读到第6章跟第7章的时候，那么就是以西结预言说这个迦南地它的尽头，它的结局很快就要到了。那么这个呢对他们来讲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弟兄姊妹对他们来讲就是指着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来把他们城烧掉说的，所以用这个圣经用这个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就预表将来到了末日的时候要有的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16章7章是预言耶和华的日子，不过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是最近最近的。那么这个是第6章跟第7章，那么这个乃是预言，乃是预告说这个耶路撒冷城要沦陷。那么这是第6章跟第7章，如果你们读过了以后我想就很清楚很清楚了。那第8章呢，我们刚才说过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谁看见异象呢？以西结就看见异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坐在宝座上，他的异象所看见坐在那个穹苍上面宝座上的那一位，结果他伸出手来就抓住他的一揪头发，然后就把他举到天地之间，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然后你读第8章第9章，你就看见那些可憎的事情，你就看见那些污秽的事情，因为在神的眼光中看偶像是最丑陋的也是最污秽的。所以现在呢，那亲眼让以西结看见为什么神要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现在神要让耶路撒冷城让他沦陷。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迷信了，他们迷信到一个地步啊！你记不记得耶利米说，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以为说3次，他们以为说这样就可以了，他们以为说耶路撒冷城是永远之城，所以他们不要悔改，他们仍旧行可憎的事，他们仍旧行神所不喜悦的事，结果他们觉得这个城不会灭亡的。所以只有当以这个耶利米说这个城会灭亡，他们说他是卖国是通敌的，所以反而其他假先知说不要紧啊，这个城是永远不会灭亡，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的难处。
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许多时候许多时候神的，你看见教会落在黑暗的时候，黑暗光景的时候，你看见人没有悔改，人不肯悔改，人说这是教会，你只要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你离开教会你就没有前途。那弟兄姊妹，人以为说一次只要是圣殿永远就是圣殿，一次是教会永远就是，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所以你看见当教会里面充满了罪恶，当教会里面充满了不义，当教会里面充满了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那这个时候的光景就是什么？就是以西结这里所看见的光景。所以呢，就在第八章的时候，那么他就在异象里面就看见那些丑陋的一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那个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异象慢慢开始撤退了。所以呢，你读到第八章第三节已经开始撤退了。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你看见吗？本来是在约柜上面，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了，这个神的荣耀就是至圣所里面的。不过这个荣耀呢，居然给这个谁呀、啊？给以西结在巴比伦看见了。不过现在呢，你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神荣耀本来在基路伯上，现今呢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现在准备走了，准备撤退。然后呢，你再看第十章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就停在门槛以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殿内就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充满。因为现在荣耀开始撤退了，所以现在不再是整个至圣所，现在整个院你看都充满了神的荣耀。好，然后呢，我们看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现在呢，以及这个荣耀已经到了东门口了。然后呢，你再翻过来读到第十一章二十二节，那么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你看见吧，已经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那就是橄榄山。那么等一等呢，最后他告诉我们说，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所以最后神的荣耀就一直升到天上去。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是依依不舍离开的，不是一下子走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印象要很深。我记得从前伊朗那个国王被放逐叫巴勒维啊，他离开他自己的故乡的时候，他那次被放逐的时候，他的飞机要飞走以前就特别在他自己的城市上面又盘桓了一周，就盘旋了一周，然后才离开的。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个以西结，以西结的描写非常的仔细。那么这一次呢，那么这以西结在灵里面看见这个圣灵，这个神的荣耀呢要离开了。那么等到神的荣耀一离开圣殿，这个圣殿就变成空的壳子。那么既然是空的壳子呢，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教会必须有内容才可以。什么时候教会失去了内容，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有外面的东西神让他拆毁。所以今天人要在这里维持没有用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神的同在。最怕的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我们还仍旧聚会，我们仍旧还维持一个局面，那个局面是神自己不维持的。你看见吗？这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为什么？因为神不要他的百姓自己欺骗自己。如果神继续的让以色列人神的荣耀不在了，结果城还不灭，结果呢那个圣殿还一切安然无恙，那么他们永远没有悔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愿意让他圣所毁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说当初这是神兴起的见证。但是不要迷信，以为说今天你就是失败了，今天你就是跟不上神的旨意了，神仍旧要维持我们的，不见不是。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够得罪神的同在。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那弟兄姊妹剩下的就是外面的壳子，外面的壳子永远有人在那里维持的。 你去读教会的历史，第一代被主兴起来的时候，满了同在，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等到神的荣耀挪开了以后，那就变成空的杯子。那结果大家就比赛说，是你的杯子好看呢，还是我的杯子好看？那么这个就是基督中间分门别类的情形。所以今天呢，不是谁在那里宣告自己正统，没有用的，弟兄姊妹。要紧的就是你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有没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离开了，你要维持有什么用呢？你可以用金子银子来维持它，金子银子你都有，但是神的同在没有了。我不是说过真实的故事吗？从前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叫做什么？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叫做这个阿基诺。这个阿基诺呢，他有一天到了这个圣彼得堂，就是罗马，那么看见那个上面金碧辉煌，然后呢，教皇就拍着他的肩膀，他说：“弟兄，你看见当初我们第一任的教皇彼得，他们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他说他当初寒酸的，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你看呢，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阿基诺就反过来对他说，他说不错，今天呢我们是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那个瘸腿的起来行走的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直到今天仍旧有人维持这个东西，你看见吗？不止如此，全世界还这个势力大到一个地步，全世界要派大使到他那里去。如果有一次大家有机会访问罗马，特别到罗马去，弟兄姊妹，你到梵蒂冈去看一看，你就知道说在那个地方什么都有，金子银子的外面刻子全部在。你从来没有想到在所谓的基督教会里面你能看见那么多那么多的偶像。我问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许可回教起来？回教他是一手拿着可狼经，一手拿刀。回教最少有一个特点，他是要除去所有的偶像的，你知道吗？这些所有在教会历史里面黑暗时期所有那么多的偶像，每一个圣徒都有偶像，玛利亚偶像，什么都有偶像。你知道后来是谁把这些偶像除灭的吗？是神借着回教的时候把它除灭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你要看这个外面的东西的话，所以千万不要羡慕这些外面的东西。有许多人说，你看我们聚会有多少，我们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聚会，那有什么用？弟兄姊妹，问题是神的荣耀在不在？房子盖大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有的人说，那么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在台北的黄金三角洲，在这个黄三角地带，那个地方那个价值不知道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金子银子都有，你可以盖个很大可以容纳30,000人聚会的地方，那有什么用呢？要紧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连圣殿，弟兄姊妹想想看，神的荣耀一离开了以后，那下面因为圣的是空的壳子，所以现在呢，神就让巴比伦进去，然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整个城就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地就到了尽头了。所以你明白吗？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要攻破呢？因为它里面的内容没有了，里面的实际没有了，只剩下外面的空的壳子。你今天你总可以找到一般人去维持他，这些祭司这些长老他们一定要维持他，但是神说不，我要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呢，这个就是第10章、11章，然后12章一直到24章，那么我们不详细去说了。那么就是神的审判的落实，如果你仔细就各种各样的审判，论到耶路撒冷，神用不同的角不同从不同的角度，那么不同的说法，那么你一直读到24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这个一直是讲到神的审判。不过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那个神的荣耀离开，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从24章开始呢，就开始安慰的话。那么不过这一段呢，是从24章一直从从25章开始，从25章开始呢，一直到32章，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一直到32章，那么你就发现这个后面24章可以分两段，前面就是25章到32章，
然后33章呢到48章又是另外一段。那么25章到32章讲什么呢？就讲神怎样审判列国。那不要忘记这些，就神怎样审判列国。那么不要忘记了，就是说神当初是用这些列国来审判以色列的。那么现在神怎么安慰他呢？就是说神审判以色列是为着要炼净他们，但是神是公义的神，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人比以色列人更没有义，所以现在一个一个审判就要临到他们。那么就借着审判这些列国，那么神安慰以色列人，就给他们看见说神仍旧在他们中间。所以呢25章就讲的亚门跟摩亚还有以东还有腓力士，这是25章。所以这里有四个仇敌，一个是亚门，一个摩亚，一个以东，一个腓力士。这个在圣经都代表肉体啊，圣经里面亚门和摩亚，那么这个代表肉体，以东也是代表肉体，腓力士人也是代表肉体。那么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然后从26章开始一直26、27、28讲推罗，讲推罗，然后呢啊，推罗和西顿，对不起，一个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啊，推罗和西顿。然后29、30、31、32这4章是讲的埃及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一段读过的话，你就知道说神怎么样的去审判列国。到了33章，那么这就是个新的起头了，因为33章21节告诉我们说，这个被掳之后12年10月5号，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经攻破。所以弟兄姊妹，从下面你就看见说，以赛亚不看见以西结呢，就和以色和他的百姓说安慰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安慰的话，这个预言是一直不光是为着不光是为着犹大家说的，也不光是为着以色列家说的，乃是为着以色列全家说的。所以呢，你如果仔细的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从34章开始了。那么33章21节那里说，那个说城已经破了，那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这个，指着什么？指着这个耶路撒冷城沦陷说的。但是现在你读到34章12节，现在你看呢，那个耶路撒冷城沦陷那个那一天呢，根据这个34章，这里以西结告诉我们，那是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这里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有两点。第一呢，就是说羊呢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的，那就是耶路撒冷城沦陷的那天。不过呢，现在啊，你知道以西结不光是讲到犹大家，如果讲到犹大家的话，那么只要讲到70年以后，那么牧人把他带回来就好了。那现在呢，在神的感觉，借着以西结的感觉呢，也想到说是在犹大，在这个100年前，就是在犹大家离分散以前，以色列家也被分散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在黑云，这个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现在是散到各处，不只是撒玛利亚，不只是这个巴比伦，现在是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将来，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讲到以色列归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指着公元前500多年，就是以色列人过了70年以后回来的那个归来说的，那也是指着1948年以色列归来说的。或者等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后，你知道说弥赛亚要召聚他们回来，那个时候不光是这个两个支派的，这个南方两个支派，包括北国两个支派，10个支派说的，
现在十个支派已经迷失了，我们不知道在哪里。那么有一度英国人说他们就是神迷失家的羔羊，就是以色列迷失的羊，就是那个十个支派。那么他们可以证明给我们看他们是属于十个支派的。那么不过这个不是很可靠，那么到现在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个十个支派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只有弥赛亚能够这个不光是犹大家，而且呢是把他们统统带回来。所以现在的归回啊，不是一次的，是两次的。一次是过了70年以后，就是从以赛啊出埃，就是以西结那个时候的70年。还有一次的回来呢，是指着最后末日的时候回来说的。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再读下去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以西结的感觉里面，以色列的人像羊一样失散了。那么是在黑云密云黑暗的日子失散的。那么这个日子是两个，一个是在亚述的国里，亚述的手里面失散的，那就是指着大概100年前，你知道吗？北国是亡在亚述的手里，那么他们把撒玛利亚人这个迁进来，那一次。还有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就这一次巴比伦把耶路撒冷城沦陷了。那么从现在开始，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真的羊通通失散了。那么所以现在告诉我们散到各处，但现在安慰的话就是说，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现在不是光从巴比伦，是从万民中，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光是指着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也是指着1948年以后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等到主真的聚集了那个失落的十个支派在里头。所以从这里你就晓得，等到以西结说安慰话的时候，他不光想起犹大家的人，他是想起以色列全家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一点清楚了以后，然后35章是个括弧，讲的西尔，讲的以东。我们知道讲的，所以神呢就预言以东是怎样仇害以色列，然后他要受重罚。那么这个是35章。从36章开始，那么你知道在这里呢，你看见神这个以西结呢就预言将来神怎样要做恢复的工作。那么现在这个都指着末日说的，这个不是指着以赛，就不是指着耶利米所说那个70年。所以记得吗，你一到了以西结，现在那个预言都是预言到末日，都是预言到现在，都预言到1948年以后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预言这里没有应验，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还没有来到。那么这里讲到恢复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在26节，我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么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圣经不是觉得很面熟吗？这个很明显是新约吗？今天呢，不是我们本来神把我们的实心除去换成肉心，然后他把他灵放在我们里面，那么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吗？这不是新约吗？一点都不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吗，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不光是应验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也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讲到恢复的时候，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不光是讲到将来以色列国家的恢复，不指着这个恢复，也是指着这个属天的子民来说的。所以你看嘛，这里讲到心心，讲到肉心，讲到这个实肉心怎样这个实心换成肉心，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今天来说的。不过不要忘记了，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是已经应验，但最后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也要应验，那就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那个时候所有在我们身上的故事都要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个时候他们也要换成柔心，那个时候你知道律法也是写在他们的心板上，不再写在他们的石板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恢复，讲到以色列全家的悔改，讲到将来千禧年，但是你读以西结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和教会分开的。 那就是说今天很多事情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一面是应验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一面呢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应验是两重的，要很重要。然后37章就是我们很清楚的，37章不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这个枯骨四散嘛。那枯骨四散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经过1900多年，你知道他们好像被散在这个世界的坟墓里面，一直没有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么感谢主，一直等到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神就让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呢慢慢的就加上筋，就长上肉，然后呢皮就遮蔽他们，就遮蔽他们，但是还是没有气息，到今天这就是他们的情形。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悔改了，然后呢神的灵气就吹在他们的上面，他们才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要记得啊，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枯骨已经连结了，而且它长成肉了，但是没有气息。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只是政治的恢复，不是属灵的恢复。属灵的恢复呢，是一直要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一直要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然后才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么到那个时候呢，两根杖要变成一根，以色列一根杖，犹大家一根杖，现在两根要变成一根，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话应用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也同时应用在属灵的属天的子民的身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就好像枯骨四散的时候，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吗？结果基督的身体分化了，慢慢的失去生命，漏掉了，然后你看见枯骨四散了。那么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根据这里的预言，你看见神要召聚他的儿女，然后神的灵要浇灌他们，然后现在呢，你就看他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那么真正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留到今天晚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呢，把它抓住了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37章末了讲的立永约，讲的新约，讲的立约，立永远，立平安的约，那个约就是和大卫的约，那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就是36、37是讲的恢复，那么38跟39呢很有意思，那个是就是讲到这个末日的时候，那你不知道哈米基多顿战争吗？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三个联盟，一个是东方的联盟，是从中国这一带过去的，所以有20000马兵，你看见吗？过了尤法拉底河。还有一个西方的联盟，西方的联盟是谁呢？就是这个敌基督从欧洲那边的那个大的联盟，包括今天欧洲共同市场，那个在那个旧罗马帝国所在的那个版图，那么西方的联盟。还有呢，就是北方的联盟。那这个北方的联盟呢，就是38章和39章这里所讲的马各和哥哥。那么这个马各和哥哥呢，就是指着将来呢，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指着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你知道说那个战争，一个是东边过来，一个西边过来，一个北边过来。那北边过来的就是38章、39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这里呢的罗斯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明明讲俄罗斯，这里不是讲苏联，不是讲它联合，是罗斯。这里的米色就是莫斯科，所以从这些地方，然后你再看后面的其他的这个一些的人，割灭就是德国。所以从这些地方看上去，我们知道将来最后那么这个北方的联盟呢，应该是在俄罗斯的统帅之下所结成那个联盟，最后呢要参与这个哈米基顿战争。那么这个就是38跟39这里所讲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要注意俄罗斯的发展，我们千万不要这个太天真了，以为说现在一夜之间叶尔钦呢已经把它变成民主政治， 你知道，慢慢这就这两天发生的事，他真的用坦克，你看那个，你看电视上那个很无情的就进入车城。那么然后呢，所以现在慢慢大家就觉得他已经慢慢已离开他的讲民主的朋友，慢慢离开他，而且觉得叶尔钦今天所做的根本就是独裁的政治。那么现在这根据民意调查只有 12% 支持叶尔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光看面外面的情形，那根据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北方的特别是俄罗斯这一带，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发生，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不要一下子以为说，哦，现在是民主政治了，那么现在大概不会再有集权的事情发生，大概不会再有了。如果根据以西结的话，那么你知道说将来俄罗斯是要跟德国联盟的，那么然后最后呢，包括还有不止包括这个，还有包括今天的那个，还有叫什么，这个这个回教国家里面一个很极端的激烈那个叫什么，不是伊拉克，还有一个利比亚，对，还有利比亚，对。所以你就知道如果在这个里面，你看38、39呢，那么这个成员里面就包括这些人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注意这个圣经的话，38、39呢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就是讲到这个最后这个哈梅基顿战争的时候那个要有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的这个预言很远很远，一直讲到哈梅基多顿战争。那么40章以后呢，那么应该就是千禧年了。那么千禧年呢，那个时候圣殿的情形，还有呢圣地的情形，圣城的情形。那这里面我想我只提两点就可以，因为为了今天晚上交通呢，我很快的提一下。那么第一个，你我要记得，我想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就可以，就是43章是很重要的一章。这个43章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啊，那个水啊，有一道的水要从圣殿流出来，然后呢要流向死海。那这一点我想我们盼望要记得。那么起头刚刚流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水不深，那么结果呢，你每量1000轴呢它就深一点，再量1000轴，哦，对不起，这不是43章，这应该47章，47章对不起，我刚才讲的没有错，43章是讲的荣耀回来啊。所以这里面呢，后你这个后面8章最重要，你记得2章就可以，一章就是43章，那么神的荣耀终于回来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前面不是讲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吗？那么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就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终于呢神的荣耀回到圣殿。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么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从43章开始，你记得神的荣耀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就和以西结的那个主题呢就完全的连上去。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1000轴以后它就深一点，再量1000轴又深一点，最后呢就成为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后来是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凡是经过的地方，死海是一片死，根本是没有生命的，那结果呢就通通活过来，然后两岸呢变成可以打鱼的。你今天在死海没有鱼啊，因为所有的鱼呢不可能生存的，因为里面的盐分太高了，没有生命能够生存。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呢不是，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说两岸呢都有什么，两岸都有撒网的那么很有意思，这里面撒网的一个是引基底，一个是引以格连，一个是17，一个是153。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153条鱼啊，是1+2+3一直加到17。那么四福音里面鱼一共提了多少次呢？一共提了17次。那么这个17跟153呢，讲到鱼的时候，你去仔细去读，这里有两个泉呢，一个叫引以格连，一个是引以，一个引基底，这都是两个水泉。那么一个这个原文的数字是17，一个原文的数字是153。所以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到了最后神的荣耀出来的时候，你看见水呢就从圣殿里面就流出来了。那么这个我也让弟兄姊妹掌握事实。那么晚上呢我们再来看到底它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晚上我们一点就可以了，我们不必再仔细的来看它的事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很清楚。好，这样的话呢，我想呢，
我们的以西结大概就讲完了。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约珥书。约珥书，我们翻到约珥书。约珥书呢是在1069页。那现在呢，我想很快的给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约珥书第一章讲到蝗虫，第二章也讲到蝗虫，不一样的。那个我们先记住了啊。这个第一章呢，给我们看见在迦南地啊有灾害，这个灾害是蝗灾。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是先是蝗虫来吃，然后呢男子来吃，然后呢蚂蚱来吃。那先是蝗虫，然后是男子，然后呢是蚂，不先是茧虫，茧虫然后是蝗虫，蝗虫然后呢是男子，男子以后呢是蚂蚱，他们都来吃。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连续，就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根据约珥的预言呢，这一块的迦南美地会碰到一个大的灾害，这个灾害叫做蝗灾。这个蝗虫呢是主要的虫，不过蝗虫呢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幼虫。这个幼虫的名字呢，有的叫男子，有的叫蚂蚱，有的叫茧虫。所以茧虫、蚂蚱跟男子，实在说来就是蝗虫各个时期的幼虫。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呢，有一段的时期，那么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整个迦南美，整个迦南地呢要受蝗灾的。那么而且蝗虫它各个不同时期呢，那个幼虫呢都能够侵扰到整个的约珥。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个数据没有了，因为我们的数据是用面跟面有关系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奠祭没有了，奠祭因为跟酒有关系，酒跟葡萄有关系，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蝗虫来的时候呢就毁坏了葡萄树，而且呢剥了无花果树的皮，那么使枝条露白。那么所以后来呢你读第一章你就知道这个蝗灾呢带给约珥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灾害。那么这个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不过不要忘记这个第一章的预言呢有两重的应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呢，你如果读旧约的预言你就知道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那么就着近期的应验来讲，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度是一个空前的蝗灾，蝗虫带来大的灾害，那么这个是约拿所预言的。不过呢如果你读前后文，特别你看到约拿所用的语气，严格说来这里的蝗灾不只是蝗灾。为什么？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啊，你记得有一句话圣灵怎么说呢，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年我要补还给你们。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的蝗虫严格说来也是指着许多的军队来说的。所以这个也是指着这个迦南地呢不断的要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意思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军队，意思侵略的军队要来到这个迦南地说的。所以现在你看清楚吗？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大象里面的金银铜铁，也就是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四只兽，狮子、熊、豹，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兽。所以现在你很清楚，这是神所派到他们中间的大的军队，不光是蝗虫，一面是蝗虫，的的确确有过这么一个蝗灾，但是更重要的，所以以色列人贫穷，就是因为他们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异族的铁蹄底下。所以巴比伦吃过了，现在波斯来侵略，波斯侵略过了，现在希腊来侵略，希腊侵略过了，现在罗马来侵略。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的第一章的时候，你记住这两点。第一个，的的确确当初有这个蝗灾。第二呢，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男子马扎等等，实在就是神所打发给他们的军队，那就是说侵扰他们那些异族的军队来说的啊。所以这样我想你读约珥书就有印象。那么第二章呢也是一样，第二章这里的蝗虫呢不是现在历史上的，刚才我们说是历史上的，像巴比伦帝国了，像这个波斯大帝国了，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这都是历史上的，现在我们来看历史上都发生过的，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是在末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呢，你看见这里又有一次蝗虫蝗灾。那么这个是第二节哈，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所以可见这个蝗灾是空前绝后的，从来再也没有，向来没有过，最后人类要有这么一个蝗灾。不过这个蝗虫呢不是普通的蝗虫，是被鬼附的蝗虫，是恶魔降在他们身上的蝗虫。所以呢你读到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森林蹦跳的响声。所以当你这样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很清楚，这就是你记不记得在大灾难里面，你记不记得读启示录的时候不是也有蝗灾吗？一种蝗虫会蛰人的，蝗虫会咬人的，而且五个月叫人非常非常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你看见没？就在那个时候，那么那个蝗虫的蝗灾，这个谁看见的？是约翰所看见的，就这里所说的蝗灾。所以完全按照字面，就是字面来说，这是道道地地的蝗虫。不过那个时候蝗虫可以刺人的啊，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蝗虫是对付人的，不是对付农作物的，会刺人的。那么这个的的确确就是将来要临到，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蝗灾，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但是不是如此，因为神明明说这个蝗虫男子马扎就是那个大军队送到你们中间去的，所以呢这里的一对蝗虫就是指着我们刚才所说的北方的联盟，东方的联盟，从中国有两万万马兵那边过来，然后西方的联盟就是这个敌基督所带的，从欧洲那边带过来的那个联盟的军队联军过来，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蝗虫。那然后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第十一节，耶和华在军旅前发生他的队伍盛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你知道这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最后呢是基督得胜，你看见吗？基督得胜。然后呢第十二节，以色列就全家开始悔改了，所以耶和华虽然如此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呢神就开始拯救他们，那就是第十八节，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到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那这个就是指着我们刚才所说的以西结38章39章，北方包括俄罗斯他们所形成那个北方的联盟来说的，那个时候要远远的离开。那么下面呢，你读到第21节以后，那么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第23节，西安的民呢，你们快乐为耶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和春雨，和先前一样。以色列1800年没有下过雨，没有下过春雨和秋雨，所以那个地根本几乎就枯干掉了。那么到了最近这100年，我们看见又有春雨跟秋雨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故事呢已经应验了。那么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的话，你就知道这些预言，特别是今年我们到过以色列都知道，那么你真的去看看那块地已经跟从前不一样啊，从前真是一片荒地，那现在呢就是这里所形容的。那么这一段圣经当然一直要应验到后面。 然后二十八节开始，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老年要做异梦。那么弟兄姊妹，这一部分是应验在五旬节，近期的应验，远期的应验呢，是等到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以后，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过以后，哈比基顿的战争发生过以后，然后呢，月亮要变为血，日头要变为黑暗，那么耶华这个都在耶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三十二节，到那时，凡求告耶华名的，就必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得救了，就是因为求告主名得救了。那么在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全家都要悔改，他们还是求告主名才得救的。那么第三章，到了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那这个是聚集万民的审判，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绵羊跟山羊的审判，你记得吗？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那么这个审判呢，就是根据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那么这些万民怎么对待属乎神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这是第三章。那么你再翻过来到了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那这个就是哈米基督的战争。那么哈米基督的战争在哪里呢？也就是在约沙法谷那里，就是神将这个审判绵羊跟这个绵羊跟山羊的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十三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占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那个时候杀人那个血，就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酒榨所流出来的酒。那么根据这个启示录呢，那个这个河那个血流成河，高到一个地方马的倔环，那么而且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河有600里。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最后哈米基多敦那种的光景。然后呢，国度就来到了。那么你再读到后面呢，那就是讲到国度啊，讲到那日呢，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七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以西结书第47章。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以西结跟这个约珥他是不谋而合，都是往一个方向去。所以呢，你现在你知道到了那一天，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那么那个仔细的情形怎么变成一条河，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整本的约珥书。好，我们很快的看一看约拿书。约拿书我想弟兄姊妹应该也很清楚。约拿书，好，约拿书呢，我想非常的简单，一共是四章。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告诉我们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我们的主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主说现在没有别的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所以约拿的神迹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三夜，这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好，第三章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约拿成了那个时候的神迹，不同啊。一个是约拿的神迹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三章跟第四章呢，是约拿这个人从鱼肚子里出来以后，那么根据主耶稣的解释，他说他成为那个时候的神，约拿就成了，对尼尼微人来讲就成了神迹。所以约拿这个人变成神迹，明白吗？前面是告诉我们说约拿行那个神迹，不是约拿呢在鱼肚子里面，这个就叫约拿的神迹，这件事就叫做约拿的神迹。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就是所谓约拿的神迹。但是后面两章呢，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这一位救主，他这个人就成为全世界的神迹，这个人就是那个神迹。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前面两章跟后面两章， 那么后面两章我们就看到尼尼约拿呢怎么能成为神迹，为什么他是对尼尼微来讲是神迹，为什么他只讲五个字结果就能够叫那么多的人悔改。那么因为约拿这个人对他们来讲就是神迹，虽然他们没有看见他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但现在他们只要看见约拿，他们对于尼尼微来讲约拿这个人就是神迹。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看见他是分成两段，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主耶稣说看啊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路加福音也说看啊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那么马太福音是讲的约拿的神迹，那就是第一章第二章。那么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是约拿成为神迹，对尼尼微人来讲成为神，这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就把他的事实掌握住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拿鸿，拿鸿，拿鸿是1095页。那么我们记得哈，在一百多年前，在写拿鸿书的一百多年前，约拿说了预言。那约拿的预言就是尼尼微要倾倒了，尼尼微要灭亡，但是因为他悔改了，所以呢尼尼微仍旧存在。那么第拿鸿呢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这里呢也是对尼尼微发预言。那我再说哈，小先知书里面这个先知啊他说预言有三个大的仇敌，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就是以东啊。所以如果你看你知道厄巴底亚是对以东的，拿鸿书呢是对尼尼微的，对巴比伦来讲那很多了，像耶利米啊什么，这都是对巴比伦的，我想这个都很清楚啊。那么先知书里面有三个大的敌人，那么有一个敌人就是尼尼微。尼尼微呢我们知道在约拿的时候他悔改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尼尼微仍旧存在，但是到了第一章到拿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又对尼尼微发出预言，不过这一次呢那个预言的结果就是尼尼微要灭亡，所以最后尼尼微呢就亡在巴比伦的手里。那么亚述果然是亡在巴比伦的手里。不过呢这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这一段呢在哪里呢？这一段就是你如果读到第一章第八节的话，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那我们知道尼尼微啊根本就是在今天的底格利斯河，我们知道中东有两条大河，一个尤法拉底河，一个底格利斯河。那底格利斯河就是西底结河，就是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的西底结河，那条河是大河。那么尼尼微城呢就是在那个流域上，那个附近有好多好多的水，所以这个对于尼尼微来讲呢是个很大的供应，因为他们不缺水。可是后来尼尼微就亡在水里面，因为呢巴比伦那个时候就把水闸把它打开，所以因为到处都是水呢，所以最后那个水呢就灌满了整个的城，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那么我们知道尼尼微后来亡就是亡在巴比伦手里，巴比伦就是把那个水引进来，把水河闸打开。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个第二章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你看见吗？这个尼尼微怎么会灭亡的呢？怎么会亡在巴比伦手里呢？因为河闸开放，宫殿充没。所以这一次到了拿鸿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尼微最后一定是灭亡。不过呢在灭亡的时候啊，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第一章第十一节，有一人呢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你们可以把它找出来，我想我们等到今天晚上聚会是7:30，所以希望大家吃过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用饭以后，你们若有空的话呢，你们把这个人找出来，这个人是攻击耶和华的。那么这个你到哪里去找呢？你去读列王记下18章就可以，你把18章读一读，你就可以找出这个人的名字啊，因为这个是个预言，很稀奇，这个名字你可以找出来。那么而且呢告诉我们说，最后犹大呢 几乎要亡在亚述的手里。结果呢，我们知道亚这个第十三节说，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挣断他的额，折断他的额，扭开他的锁。所以十五节，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次亚述只把北国把他消灭了，他没有办法消灭南国。那原因就是列王记下十八章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把它读过，因为这一段圣经刚好是和列王记十八章连在一起的。如果你把它对一对的话，你再回头来看拿鸿书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大概可以说是把这个以西结书，还有约珥书，还有就是拿鸿书，还有约拿书，我们所有的事实我们大概都收集整齐了。那么虽然弟兄姊妹没有一点点一话去读它，但大概我想那个思想那个事实都在我们刚才所讲过的。我们那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要读出里面属灵的意思和属灵的教训。到底这个以西结的这个四重唱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属灵的教训。好，我想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恩待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每次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觉得甜美，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话。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懒惰，所以我们不明白也不大知道你的话。现在你把这些话向我们打开，也复习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这些事实能印在我们的脑中，能印在我们的心里。今天晚上我们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把你在心头上那个意念，心头上那个信息能说在我们的中间。现在我们要休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求你把在你里面的喜乐和安息真是求你赏给我们，叫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也享受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的交通。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